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小叔。今天是周日的早上，本来是因为想要去昨天晚上跟大家去录这期节目的，然后但是因为昨天去外面看房子了，看租房，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比较累，另外前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整个昨天就没有什么状态，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正好有时间呢，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这期想要讲的一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硬核的，也是我刚刚去思考完一个东西，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个感悟吧。就是我这期的标题是，感性的信息、感性的这个信号和理性的决策。什么叫所谓的感性的信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一般会，比如说跟某一个人接触。比如说跟他去吃饭，跟他去玩，跟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能够去感觉到说我到底舒不舒服，我是不是有点压力，我是不是会有点这种社交的压力，会不会是有点紧张，会不会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表现自己，那会有这种情况，那也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我就是很自我，然后很舒服，然后跟他在一起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快乐。然后我能够在这个过程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得到这种满足，这满足可能是做事情的这个本身，也可能是两个人的这种相处关系当中的一个满足。那也有可能觉得很没有意思，然后觉得好像对方也很没有意思，然后有很多事情你得帮着他，指导他，那也有这种感觉。那所以这就是我所想的这感性的信号的一个传递。就当你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跟他一起吃完饭结束之后，你会感觉到说，哎，我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相处感觉？对，然后往往，我在产生这种感觉之后，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比如说我就拿最近我发生在我这里是在我的这个身上的一件事情吧。比如说最近我跟一个人去，这个出去玩，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见的面不多，我们也是网络上认识的，然后我们其实刚刚开始见到的第一面、第二面，觉得我们还是挺聊得来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想法和观念都很接近，都很相似，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这种怎么讲，感觉好像是碰到了知己，但是你会发现心里回来之后还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怎么讲，就是并不是说那种说我跟你聊了第一次之后，我第二次还想跟你聊那种感觉，只是说我们聊的时候，可能我的一些观点被他所接受和认可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并没有很大的动力，我第二次再找你出来一起做一些其他事情，然后。包括在我后面跟他去出来接触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坦诚。所谓的坦诚，就是，那也可以去理解到说，我这个之前跟他去聊天，他为什么是一味的去认可，去认可我，而这个认可背后，他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认可，他可能就是为了去迎合我，他说，哦，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或者怎么样。所以从这一点，其实我也会反思到说，哎，他可能并不是，比较的坦诚，而且我也明显发现他在说一些话的时候，我发现确实跟事实不相符，确实就是不是特别坦诚。然后，还有可能，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掌控力特别强的人，那我作为一个男生，其实我本能的我的对于对待一件事情或者是处理一件事情，我其实是很多时候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主见的，然后比较希望能够掌控这件事情的。那当我跟他去相处的时候，发现我可能会被他反过来会被他去掌控这件事情，那这个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会去想这件事情，我的感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我去想这个感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理性的思维和决策在里面啊，也不是说决策，就是理性的思维在里面，理性的这种。考量在里面，所以回到刚刚那个标题，感性的信号和理性的这个决策，就是说，当我的个身体的感觉给我一种信号之后，我会去分析 这个信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就像刚刚我跟他可能很第一面、第二面很聊的，但是我回去之后发现我并不是很满足。就聊的时候可能觉得被认同了、被认同了、被关注了，就获得了社交满足。但是我第二次我并不想再约他出来。对，包括后面我也去分析了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那就是这段时间就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一个事情吧。对，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就是昨天抖音上面有一个我的老乡，那他是一个做这个水产产品的，然后，他是看上去就是那种混社会的，你知道吧？就胸口都有什么纹身啊，然后就是那种，混身边的这种朋友啊，或者是都是那种混社会的，所以我就本能的，其实我们老家有一个特别有当地特色的一个水产品，就因为我们老家是靠海的嘛，然后叫做这个红蟒子，对，它是一种虾，然后这种虾可以怎么吃呢？可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醉虾嘛，就里面放点这种料酒啊，放点这种调料啊，就直接就不用煮，直接拌一拌，醉一醉就可以吃。然后那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然后非常的肥美，非常鲜，所以我就特别想吃这个。然后这个上海这边又买不到，所以他正好在抖音上做这个。然后我想想，哎，那我就照他说的就买一点。然后，我跟他说了买了3盒嘛，3盒之后是周一寄过来，周一寄过来之后，然后我本能的就会感觉到我内心是比较的，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我买完之后，我感觉内心特别比较的忐忑。忐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可能我觉得它这个虾会不会有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说它的这种外在的这种信息传递给我的，就比如说他之前是混社会的。然后，他的身边那帮朋友的都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担心我，因为这也是我就是，之前没有从这种渠道买过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新的方式，我买东西的一个方式。然后外在他的这种形象给我传递的信息，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靠谱？所以后来我就甚至是有一点点这种担心和焦虑，所以后来我就去回想，就我又开始感性的这个信号传递给我之后，我又开始想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和焦虑。然后当我想到啊，原来是因为刚刚说的那2点，那又反过来去理性的思考。你说一个做水产品的，他也是为了赚钱嘛，他也是为了能够去把这个自己的东西，就获得更多的这种用户就客户进来嘛。那他没有道理说在这个东西里面瞎弄，或者是把这个东西的把这个虾的这个里面会有把这个产自己的产品搞得会有问题，那肯定是不利于他赚钱和他吸引更多的顾客进来的，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可能会对于这种混社会的这种人，可能本能的去贴了一定的标签啊，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很容易造成问题，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曾经是混社会的，那现在又不是了，对吧？包括他也有自己理想，他想要去在自己的所在的城市就买一套房啊，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种大概率不会有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感性的信号传递给你的信息，它其实是怎么讲？它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我们在深层次挖掘的话，更多的是因为说你当前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你的一个认知，你的一个信念，然后跟外界你所吸收到的这个信号产生了这种偏差和不匹配，那这个情况下其实是有两种情境的。一种情境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认知和你的信念，包括你的观念或者我们说世界观或者是这个价值观，其实是跟外界传递给你的是你。价值是低于外界传递给你的，这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比如说焦虑、不舒服感。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更多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这种观念，调整自己的对于一些事情的态度，对于一些事情的想法，然后包括你可能在某些方面的信息掌握的不够充分， 那这时候你需要去迎合外部的信息，去把自己的整个，通过对自我的这种调整，比如说你要去补充一些知识，或者是你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观念，然后认识到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偏见。那这个时候你要去靠近这种外部的信息，去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啊，那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观念和外部给你的信息，你的观念是高于外部给你的信息的。就比如说，当你跟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成年人，对吧？我现在是一个29岁的成年人。当你跟一个刚刚大学里面的一个学生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那再加上这个学生可能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聊的话题就是很不对称，对吧？你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的差别会非常大，你对一些事情的观念和看法和他对一些事情观念化差值非常大。那大概率是因为你是已经他步入社会了，所以你的观念相对来说是成熟的，相对来说是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标准和这个规范或者范式的。那他的观念可能还是处于这种学生思维当中，所以你跟他的观念产生冲突。那这时候他的观念的价值会低于你的观念价值，这时候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对，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而是需要去离开这种，或者是摒弃这种，或者是不要去想这种价值比较低的这种观念。所以它其实是分两种情况。那所以我后来今天早上去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身体往往给自己的一个信号，通常情况下是因为自己内在的东西跟外在的东西产生了一种冲突和矛盾。然后这种冲突和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内在的，内在的这个东西高于那我们所谓东西可能理解为价值高于外部的一个价值。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内在的价值低于外部的价值。如果你是低于外部的价值，要外部价值，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价值抬高。如果你的价值是高于外部价值的，那你就是往往要把这些低价值的东西要摒弃掉。那所以我们再回到之前的例子，就是说，我其实之前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还是单身嘛，那我以后要找什么样的类型的伴侣，比如说女朋友或者老婆。那之前我给自己定了很多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她应该怎么怎么样，她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吧？她是聪明的，或者是她是善良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最近我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伴侣在一起，你自己能够在相处的过程中能够获取能量，所谓的获取能量就是你跟他会很快的很满足，然后反而会能够会在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会给你更多的这种动力或者是注意力，能去做自己，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工作，对吧？所谓自己兴趣爱好，能够反过来能够激励自己，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可持续的，并且可长久的。对，你想一下，如果你是在跟一个，另外一个你的一个女朋友，然后她每天都会给你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你们俩的观念又很冲突，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味在去消耗自己，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花更多的注意力和心思去集中在比如说工作上或者你兴趣爱好上，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我就在想说，在你再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去找老婆的时候，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再拿刚刚的说内部和外部，其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目标的这个对象作为一个外部的一个东西，那么自己作为内部的东西。那假如说你自己内部的东西是低于外部东西的时候，你会产生这种内心的冲突。对，那往往这种关系其实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不可持续呢？就是你产生内心冲突，对，那你可能是因为他，你会不断的改变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但对方可能大概率不愿意啊，对吧？对方不愿意，对我为什么要找一个低价值的一个人，然后让我每天都让我去，我其实我作为一个高，作为内在的一个高价值的人，我是不想跟内在低价值的人去相处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对方肯定不能。即便你同意，对方可能也不会去，太想要去跟你去发展，对吧？ 那这时候如果你找你反过来你找了个地下室，你肯定也不想在那个房子。所以其实最好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最好的、最可持续的，双方都是可持续的状态，就是两个人的价值程度是差不多的。那差不多的情况下的话，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肯定是会非常好的。对，因为他没有内在和外在，他们就没有冲突了。那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感觉给你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棒的，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很满足、很充实，你会一直想跟他在一块儿，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从这个方向来考虑的话，也是能够刚刚符合我刚刚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其实还是我们说找对象说这个感觉很重要。那感觉很重要的逻辑是什么？那我刚刚去思考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得出来的一个逻辑，就当你们的价值是平等的时候，你们才不会去产生冲突，然后才会这种内心的冲突才会去互相得到满足。对，那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吧。那我也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也没有经过自己的比较严密的这种梳理啊。比如说我的一些表达方式，我的一些言语和词汇，啊，当然，如果大家能听懂，那我觉得我会非常开心；如果大家听不懂，那我真的比较抱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周，我觉得我所思考的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说，如果大家有时候，比如说感到焦虑了，感到压力了。感到这个不开心了，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得做自己，还是让自己开心一点会更好。对，因为你只有自己开心了，自己满足了，你才能够把自己身边的事情处理好，把自己身边的人照顾好。但是有时候你的不开心，你的压力，往往也是你的一个就是迭代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机遇啊。所以就是看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吧，然后看你怎么去抉择吧。就是人可能不可能是一直都是很快乐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对于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肯定要付出一些自己的这种代价，可能是焦虑，可能是痛苦，对。但是只要你觉得是值得的，那我觉得你就是要去做的。但其实这个东西跟做自己，也并不是特别背离的，因为即便你是受到了伤害，即便你是感觉很压力、很焦虑。但是你是想去得到这个事情，或者是你想去达成这个目标的，所以本质上也是在做自己，对。所以我之前几期的节目跟大家讲，就做自己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也论证过为什么要做自己，对，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怎么讲，这个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然后最近我这两天在读一本书啊，叫《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这本书，其实跟我之前看的。这个社会性动物这本书有点相像，里面讲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这种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结论吧。那这本书里会有，那这个我会看完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我现在大概看了有一点点吧，就几个章节吧，然后这本书也挺厚的。那等我看完，我再跟大家去分享吧。这本书，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说要去做就 Made in China 的这个节目嘛，然后这个我们是昨天去看了那个租房，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场地去拍摄，那自己家里面条件不允许嘛，就现在租的地方条件不允许。那可能要另外租个空间。那之前说租那个租找了一个车库，就是那个车库大概有十一二平吧。但是那个车库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窗户呢是封闭的，是密闭的，那也就意味着里面就不透气。我当时本人想说这个窗户我们自己处理，再换一个可以就是开关的窗户。但是，那个房东死活也不同意。那我觉得不同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说，他不想去再折腾吧，因为本身他的租金就不是特别的贵，所以再去折腾个窗户，他自己嫌麻烦，所以不同意就没租下来。没租下来的话，我们又去，这个比较偏的地方，叫那个这边的惠南，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从这边去那边的话，要坐 是11号线转16号线，那过去大概有将近1个小时的地铁，然后下地铁还要走可能十几分钟，将近20分钟，去了我们那就昨天去看的那个小区的那个一间房，因为比较偏嘛，所以比较便宜，那间房可能比较大，14、15平左右，然后价格是在1000块钱的样子，对。然后，但是位置就是说比较远，虽然我们可能是周六周日去，但是你在路上消耗这么长时间，还要走路，对吧？坐地铁，然后地铁晚上10点，它那个16号线10点半就要结束了，就不通车了嘛。所以就是，其实时间上面并不是特别的充裕。然后考虑来考虑去，所以就这件也不考虑了。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离惠南那个地铁站也附近的一个地方，也不是附近了，它其实下了地铁也有2、3公里的路。然后那个地方是我第一次见到那种联合办公的一个场所，但那里面的整个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怎么讲，算是一个园区还是一栋建筑吧？它是模仿这个五角大楼的这种建筑形态。我发现里面很破，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没有这种人烟味儿的。但你知道联合办公的话，按照常理来讲，就是说，里面应该充满了这种激情，充满了这种就是很多创业者的这种，想要去干出一番事业，想要去创造财富的这种感觉。那你会发现里面很凄凉，就是房子也破破烂烂的，然后外面也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去看了2间房间啊，然后说是里面很多都租出去了，可能因为我们去的是周六嘛，所以里面没什么人。但是我发现就是，里面还是环境还是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它里面租的联合办公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会隔一个小房间，然后都有办公桌、有椅子、有空调。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房间里面是没有窗户的，就外面是有扇门可以通，所以里面感觉进去之后很压抑。然后还有那种2、3个人一种单间的这种小房间，然后我就在想，就说，你2、3个人，我就去这个小房间，我有台电脑，我为什么不去咖啡厅去2个人去创业？为什么不在家里面？为什么不租套公寓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很想不通这个联合办公的这个商业逻辑在哪里？可能他们可能如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4、5个人、5、6个人以上的小团队，对吧？那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空间，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的，使得你们的这种协作和沟通的效率变得更高一点。对吧？然后你像普通的这种公寓的话，它其实没有这个氛围。那你在这种联合办公这种场景下的话，更有这种创业者的氛围。你还可以跟其他的项目去交流。对，但是这种2、3个人的办公室，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去设计的话，我可能不会去设计这种两三个人的一个小间的办公室。我觉得对，除非你们是做一些特别私密的东西，就需要一个密闭的环境去做这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也有可能。然后呢，里面还有这种，就是公寓，就是你可以再住进去，可以住进去。那这住进去，我会发现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住进那个小房间啊，可以居住的小房间跟，那种联合办公的那种小单间是坐在一起的，坐在一起的。然后里面呢，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就一张床，一个小小小的沙发这样子，然后他们的租金，相对于那个就之前说那1000块钱那个单间的小房间稍微贵一点，因为他们有一些配套设施嘛，比如说他们有会议室可以去预约，然后有这种公共开放的这种办公场合，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厅，我觉得那个大厅是挺好的，因为我之前一直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每次去车站的时候，我的思维和灵感都会迸发，那就是所以怎么讲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在一个比较空旷、一个比较大的环境里面去办公的，因为这时候我的这个灵感和思维可能会被激发出来。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做的，后来回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附近，也去看了几套房，但是附近的话，因为它相对来说不是很偏嘛，所以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那一个10平左右的、7、8平左右的。小房间可能要开价到1500左右，对于我们来说，刚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讲，这个成本是有点太高了。对，当然也后来也是因为有些其他原因，就是我决定这个项目，我们本来是预计5月1号去启动的，那因为其他原因，就是
我把这个项目先推迟了，我之前不是推迟了吧，现在直接就暂停了，就不做了。然后，可能我会再思考说，我未来怎么样去再重新去梳理这个东西。我可能因为中间会碰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要去静下心来去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后面我再可能会去。反过来去进行一些调整吧，对。但我相信这件事情未来还是一定会做的，但具体怎么做，我再会跟大家去分享啊。然后就马上五一了嘛，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五一有什么安排啊。我们本来是计划五一去启动这个事情的，那现在搁置的话，可能五一我也会想办法去哪里去玩一玩。但五一人可能五一出去玩的人比较多一点，反正先提前看一看吧，然后可能会去爬个山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对，好，那今天的节目，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最主要的还是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感性的信号和理性决策的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感悟啊。行，那待会儿我等等我会再继续看《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这本书，啊，这本书因为昨天看了一点点，我觉得我特别想把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那因为昨天这个睡眠不足嘛，所以我看了一会儿，我觉得睡觉了。今天我上午会继续看，那我下午可能会剪个头发，然后再去健个身，那么整理一下，我可能要迎接新的一周了。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